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表示俄军可能会扩大攻势，攻击黑海民用船只。兵变后首次露面，普里格津表示华格纳集团不会再重返乌克兰战场。共和党初选民调显示，川支持率冲上47%，远远甩开对手。皮丘民调显示，美国华裔普遍对母国看法正面，唯独中国除外。并未提交生物安全文件，美国终止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美日韩领袖敲定下个月将在美国举行三边峰会。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在俄罗斯退出黑海公密协议和加大对南部港区攻击之际，白宫星期三警告俄罗斯可能会扩大对乌克兰粮食设施的攻势，包括锁定航经黑海的民用船只为攻击目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奇说，美方获得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已经在通往乌克兰港口的航道上布设了更多水雷。霍奇表示，俄罗斯已经宣布所有航经黑海水域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都将被视为可能运载军用货物的船只。他强调，他们相信这个是协调性行动，企图将任何针对黑海民用船只的攻击合理化，并将这些攻击归咎给乌克兰。同一日，乌克兰即是指俄罗斯，在地狱般的暗夜空袭里面锁定两个黑海港口，破坏粮食出口的基础设施，但乌克兰此言不会受到恐吓。据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格津星期三表示，他幕下的部队自上个月兵变失败之后正迁往白俄罗斯，预计未来将留在白俄罗斯训练当地军队，不会重返乌克兰战场。外界观察，这个是普里格津自六月兵变失败以来的首次露面。他在影片中说，我们为俄罗斯做了很多事，现在前线发生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我们不会淌这种浑水。普里格津表示，他们决定待在白俄罗斯一阵，并扬言要将白俄罗斯军队训练成为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这样说似乎是在嘲讽当前俄罗斯国防部领导的俄军。普里格津说，如果有必要，他们将取代他们的位置。他之后都暗示华格纳部队之间可能会前往非洲，因为华格纳一直以来都活跃于马里共和国及中非共和国。根据路透社和易宝索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方面，前总统 Donald Trump 的党内支持率正高达47%，占据主导地位，远远高过主要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桑蒂斯19%的支持率。这份路透社和易普索的民调是对全美4414名成人进行为期7日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方面， Trump 在党内的支持率达到47%，高过6月份的43%。此外，如果假设 Trump 将在2024年11月大选对决现任总统拜登，两个人将展开一场激烈选战。拜登目前 以 37% 的支持率领先 Trump 的 35%。 而有 2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还不确定是否会投给 Trump 或者拜登，甚至可能两个都不投。根据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大多数对自己的母国持有正面看法，但是唯独中国例外。这项民调是在去年7月5号到今年1月27号间对成年亚裔美国人进行的调查，其中大概 78% 的亚裔对美国看法正面，有 44% 的人表示非常正面，对日本看法积极的只有 68%，对南韩睇法积极嘅有62%，台湾系56%。相较之下，有52%，超过半数嘅亚裔美国人即系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只有20%嘅人表示睇法正面，另有26%系冇睇法，显示中共治下嘅中国系唯一一个唔让美国嘅亚裔认同嘅国家。整体嚟讲，亚裔美国人对他们的母国持正面看法，90%的台裔和日裔美国人表示对他们文化和遗产根源持正面观感，多数韩裔、印裔和非裔美国人亦都有正面态度。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自2020年7月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没有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联邦资助，而该部门将禁止这个中国研究机构参与未来的政府采购和非采购项目。卫生公共服务部的备忘录指出，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审查之后，该部这个星期已经采取这个行动，理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遵守联邦法规，到而家亦都未负起责任。鉴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违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生物安全规范，因此会针对该所在未来采取相关限制行动。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雅曾经讲过，经过一段时间评估，联邦调查局认为疫情起源最有可能是武汉市的一宗潜在实验室事件，但是也有其他部门表示尚未确定这个结果。当地时间星期四，据南韩总统办公室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今年8月在美国和南韩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三方会谈。拜登在今年5月曾经在日本主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邀请尹锡悦和岸田文雄赴美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指出，美日韩三方预计安排在8月18号在美国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这场三边会谈。读卖新闻亦引述不具名的美日消息人士说，三国领袖将在峰会上讨论加强吓阻北韩的方案和其他议题。而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则表示，确切的日期和地点会在三国协调后迅速公布。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23岁韩士兵金恩18号越境进入北韩，引发各国关注。事发已过两日，美国政府积极与北韩联系，但是北韩官方似乎已读不回，亦都未针对这件事公开发表任何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号表示，五角大楼已经针对金恩的事件向北韩军方联系。他说，就我所知，我们传过去的信息并未得到答复。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取得金恩安危及返回美国的方式。米勒表示，严格来讲，美国和北韩是敌对关系，因此他们已经和瑞典和南韩进行接触， 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和北韩沟通。金恩2021年入伍之后派驻南韩担任侦察兵。去年10月金恩因涉袭击罪在南韩被判刑两个月。7月10号获释之后原定18号要被遣返美国德州军营接受惩处。未料金恩登机之前突然逃跑，之后混入参观板门店的旅行团，并在参观共同警备区域时候跨越界线。美中竞相扩大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下个星期将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日经亚洲19号指出，日前美国和巴新签订的防务协议表明，允许美军使用的基地将会用于紧急事态行动，显示如果台湾或南海爆发冲突，美国可能以巴纽为行动基地。在南太平洋区域安全伙伴关系越加受到关注之际，另外两个岛国索罗门和瓦努阿图即是有意建立军队，并且已经向澳洲咨询这件事。目前南太平洋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里面仅是5国拥有军队。奥斯汀访问巴纽之后将转往澳洲，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美澳2+2会谈。美国澳洲主导的两年一度最大规模军演护身军刀将会在22号登场，一共有13个国家派出30,000人参加，包括巴纽、斐济和东加这三个拥有国防军的太平洋岛国。另外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夫婿任德龙将在23和24号访问萨摩亚，和该国官员会面，亦都凸显了拜登政府积极争取太平洋岛国。美国南部地区持续高温，包括凤凰城在内的多个城市气温打破了纪录。星期一在德州艾尔帕索市创纪录地连续第32日出现三位数华氏高温。在美国北部密歇根州、纽约州和佛蒙特州的部分地区亦都在今夏打破了单日气温纪录。据世界气象组织说，气候变化加剧了极端高温事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则表示，6月份 El Nino 现象增强之后，全球海洋温度连续第三个月创历史新高。最近几个星期，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的温度超过华氏90度，比正常温度高出了几度。这种温度正在威胁着海岸附近的珊瑚礁，并加剧了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的高温和潮湿。最近亚洲、欧洲和北美正经历持续的热浪，加拿大及希腊已经遭受到野火侵袭。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19号获俾法新社知，全球正迈向有纪录以来的最炎热7月。星期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和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和民主党众议员康洛利推出跨党派的2023年台湾税收协定法，授权拜登行政当局和台湾协商并完成税收协定。这项美国和台湾的潜在协定将促进投资，防止逃税，并避免美国和台湾的企业双重课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 Menendez Holland 和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姆里已经在参议院提出了相应的跨党派法案。这个法案在上个星期四通过了参议院外委会。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星期三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友谊是牢固的，用共同的民主价值著称。但是有些美国议员抨击以色列虐待巴勒斯坦人， 抨擊以色列右翼政府試圖減少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權力，刻意阻隔，對國會兩院議員說，以色列和美國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可避免的分歧，但是我們將永遠是一家人，我們的關係有時候可能受到挑戰，但是它絕對牢不可破。他發表講話之際，美國擔心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努力修改以色列法庭系統，來限制他的審議立法行動的權力，以及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猶太定居點的擴張。美國眾議院星期二通過一項決議，重申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克爾佐格稱讚以色列和幾個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建立邦交，希望以色列能夠和沙特阿拉伯建立邦交。克爾佐格說，希望未來能夠和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紐約地鐵主管機關星期三決議，單程票價將從2.75加到2.9。公民團體警告，紐約地鐵加價拉高通勤成本，勢必讓原本就因屋租、食物、醫療保險等費用飛漲而叫苦連天的低薪勞工更加頭痛。三年幾前，紐約地鐵因為武漢病毒疫情爆發而流失上班族、觀光客等大量客源。紐約大都會運輸局 MTA 因害怕更多民眾捨棄大眾運輸而抗拒加價。而家 MTA 董事會著眼財務健全，2015年以嚟首次調高地鐵和公車單程票價，預定8月下旬生效。MTA 原本面臨近$30亿的預算缺口，即使紐約州長霍彩爾和州議會同意注資紓困，但是仍然難擋地鐵單程票價加價，但是至少避免 MTA 為彌補2021年未漲價而提議更大漲幅。全美大型城市都面臨疫情之後復甦難題，為了避免財務缺口擴大，華府和三藩市灣區大眾運輸今年較早時候都決定調高票價。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急忙寻找出路，中南海连发11道文件，收容华格纳犯众怒，欧盟军事制裁白罗斯。女足世界杯开幕赛，奥克兰发生枪击。人口调查，社区强制验血建党引起恐慌。德国经济部长访印，向中共释放信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针对中共政治军事强硬、经济脱欧、科技限制并联合盟友孤立北京等政策主导下，北京高层心里面有几苦，中国经济有几惨淡，中共自己都无力掩盖。
7月19日，中共当局一口气连出11道文件，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少评论认为中共真是害怕。这几日中共政治局已经紧急开会推出一些所谓重大政策，不过在星期三晚连续推出11份文件，自媒体人秦鹏说，可见现在急成怎样。这一系列文件内容包括：一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二是宣称加大政策支持和融资支持；三是说要依法保护民企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四是要为民营经济建立法律制度，为资本设立红绿灯；五是声称要立法帮民企防腐败，还有要支持民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促进民企人士健康成长等等。再之后第九份的内容就变成引导全社会全面认识民企和企业经济人士，培养尊重民企的舆论环境，坚决抵制对企业家的一些错误言论，还有鼓励民企拓展海外业务， 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秦鵬評論話：唔知道大家睇咗之後有乜嘢感受咧？全部都睇唔明係咪？我亦都冇全部睇明，譬如第八份話要促進民企經濟人士健康成長，題目就好奇怪。在秦鵬看來，這並不是關心企業家身體健康，而是要他們執行好中共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還要企業家積極主動參與各級黨委和政府做溝通，講真話、講實情等。他說，如果我是企業家，我會覺得很得人害怕。還有人形容，這是一個老鄉不好走的文件。自由亞洲報導，看見這麼多好像利好民企發展的政策在一日時間集體推出，似乎並沒有在市場造成多少漣漪。19號上海證券交易所綜合股價指數收市3198點，只是比開市多了3點，創業板更加是收跌23點，報2177點。深圳證券交易所成分股價指數收市時候的價格是10092.96，只是比開市的時候多出13點。而在社交媒體對這11個文件的意見似乎就更直接，名為沈彤的網友在推特發文說，今次的刺激政策還不如不要出，出成這樣被市場一看還是喊口號，一下子就泄氣。中國知名經濟學家滕泰亦都指出，聽說有幾十個部門聯合發文件促家居消費了，人家促經濟靠派錢，我們就靠發文件。網友說，現在就是沒有信心，沒有信用就不會有信心，連發十一道再發一道就追得上岳飛了。身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民營企業家胡力任看了其中最主要的文件之後說，這些政策當局實際做不到，關鍵是中共當局沒有真正將民營企業家當成自己人。現在經濟出了問題，推出一些幫助扶持政策主要是為了緩和。很多網友亦都不滿這些系列文件，說沒有人生仔才想起給生第二胎，沒有人買屋才想起開放限購，沒有人開公司才想起民營經濟亦都交緊稅。秦鵬表示，中共當局現在很心急找出路，是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真的出了大問題，包括經濟三駕馬車熄火，真正 GDP 增長是-5%甚至更低，真實青年失業率可能高達46.5%。此外，在習近平親自指揮下，國際關係持續惡化，外國直接投資狂減80%，官方已經無能為力。財訊傳媒集團董事謝金河17號發文指，美中對峙加劇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中國出口的衰退頹勢正在加劇，而且美國正在靜靜進行去中國化，中國失去美國最大入口來源國的地位。
白羅斯因為收容俄國僱傭兵組織華格納集團，威脅到波蘭和立陶宛等北約成員國的安全。歐盟外交官透露，歐盟國家18號已經非正式同意對白羅斯發起軍事制裁。
三名歐盟外交官說，歐盟這一籃子軍事制裁方案有對包括航空零件在內的軍事裝備進行限制，具體的制裁內容將會同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如同一切，目的在於阻斷由白羅斯至俄羅斯的軍工產品零件供應。這一輪的制裁將會為達成更廣泛、根據全球性的對白羅斯制裁奠定基礎。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報導說，歐盟還將會討論如何令對白羅斯的制裁和對俄羅斯制裁完全同步，但是在是不是應該制裁白羅斯的化肥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立陶宛認為不制裁白羅斯化肥這個例外會提供救命稻草給白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而且對應付糧食危機效果有限。歐盟外交官預測，歐盟委員會最快可能在19號向歐盟外交官發出制裁文件，對白羅斯軍事制裁或者在下星期獲得批准。19號華格納僱傭兵團首腦普利戈任在影片裡面露面，聲稱華格納集團在俄烏戰爭中 一直为俄罗斯卖命，以后将不会参与前线作战，转而停留在白罗斯协助训练当地军队，但是不排除华格纳未来可能重返俄罗斯的特种军事行动。由于华格纳在白俄的驻扎地离开乌克兰首都几乎只有百几公里，乌克兰军队亦都严防华格纳会突然进攻侵犯。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指挥官纳耶夫表示，乌军已经在白罗斯边境的切尔尼戈夫州挖了超过40公里的反坦克战壕，并且布置了30000多个不同类型的地雷陷阱。白罗斯的邻国波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家正要求欧盟加强边境安全。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表示，华格纳带来的威胁可能不是正面的军事冲突，但是可能以渗透的方式出现，因此邻近国家都需要提防。
7月20号，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发生枪击事件，正值澳洲和纽西兰共同主办2023年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事件导致至少两人和一名武装袭击者丧生，另外有5人受伤。事件发生时，距离女足世界杯在奥克兰的开幕赛仅几个钟头。
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亲自出面在记者会表示，枪击事件没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因此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威胁。奥克兰市民和全球关注今次事件的人可以放心，警方已经消除威胁，根据调查没有其他人涉案，女足世界杯赛事将会按计划举行。当日奥克兰迎接了几千名国际球员和游客参与由澳洲和纽西兰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女子足球世界杯。枪击事件发生在奥克兰市中心的挪威队酒店附近，奥克兰部分街道被封锁，所有进入该市的渡轮服务亦都被取消，巴士就被要求绕行该市的一些地区。目前奥克兰已经增加了警员巡逻的人数，但是安全级别没有发生变化。纽西兰警方表示，枪手身份还未正式确定，但是据信是一名24岁男性，受雇于发生枪击事件的建筑地盘。事发嗰阵，佢手持泵动式散弹枪在建筑地盘开枪射击，之后佢进入一栋楼宇，并且匿埋在电梯里面。佢向外开咗更多枪，佢被发现嗰阵已经丧命。目前在奥克兰的美国国家队亦都在声明中表示，所有球员和工作人员全部都安全。
今个月中共下令在全国展开人口追踪试点调查，有山东网民透露，当局利用社区组织家庭成员验血型并建立档案，引发网友对于活摘器官的担忧。
据当局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发表的消息，7月10号至7月28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展开人口追踪试点调查，调查对象是被抽中的人员和他们同住的配偶以及子女等家庭成员，全国总共抽取40000户，有100000人。调查方式是调查员入屋登记电子化采集数据，然后上报国家统计局。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公民身份证号码、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老年生活状况等。另外有 IP 地址显示是山东的网民在相关消息下面跟帖反馈，他们社区已经开始组织家庭成员验血型并且建立了档案，随即引发众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要验血型呢？还有人进一步问，验血型建档案是随用随取吗？还有人明确指出，那是进入家庭配零件了，意思是活摘器官。这些质疑都得到大量网友共鸣。其实江西中学生胡音与李奇失踪事件已经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有网民表示，采集居民的详细个人资料同时要验血型，感觉就好像被当作家禽一样看待。配型成功，插翼难飞，为什么越来越得人惊？好可怕。有网友表示，而 验血我不配合，但是其他网友无奈回应，到时候不由得你。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7月19号首次访问印度，在开始为期三日的印度之行之前，哈贝克表示，德国体重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是印太地区增长强劲的市场。他此行致力于加强德国和印度的合作，进而减少对中共的依赖。
他说，此行的特点是更加灵活和更具多样性。德国政府认为印度在加深能源转型合作方面潜力巨大，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方面将会寻求更紧密合作，亦都可以增强彼此的韧性和经济安全。德印之间的贸易额最近亦都大幅增长，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300亿欧元，印度在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中排名第24。德国媒体分析，哈贝克印度之行本身就是对中共释放信号，因为他还未去访问过中国。德国政府日前发表了最新的对华新战略，核心就是去风险，例如防止在原材料等方面对中国的单方面依赖，扩大德国企业的供应链，而印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哈贝克亦都坦言，他在印度预计亦都有艰难的讨论。由经济角度来看，印度是最令人兴奋的国家之一，并且有潜力成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不过与此同时，亦都非常需要讨论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哈贝克认为，由于印度由俄罗斯入口大量石油，因此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整体局势方面做得并不够。他希望在与印度政要会谈的时候提出并且解决这个问题。哈贝克还希望欧盟和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能够取得进展。他表示，我们必须作出努力参与全球竞争，而不是袖手旁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昨日是7月20号2021年的这一日，河南郑州地铁水浸，正值是收工的高峰期，地铁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但是由今年在地铁口摆放的纪念鲜花就可以看出，那一场洪水去世的人的确不少。虽然已经过了两年，但是真正失去亲人的人不会忘记那一年那一日，无端端失去亲人的痛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但是现在更多的中国人开始觉醒，开始追问，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到底是天灾抑或是人祸，这样的事会不会再发生，谁为这件事件负责任。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冤魂，就算是死了，他们是不是知道是谁害死他们的呢？而他们又应该去诅咒谁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普里戈任首次露面谈未来，美媒追问秦刚失踪，谢峰变面色，胡锡进留口风，防白纸运动，成都大学运动会期间，中共再施展互联网整治，王沪宁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共政协会议释不寻常信号，九月上路保护海外华人，中共领事保护新规背后的阴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自华格纳雇佣兵集团兵变以来， 谜一样的始创人兼首脑普里戈任日前首次公开露面。星期三7月19号，他在一段短片中对来到白俄罗斯的华格纳士兵表示了欢迎。他在短片中说，他的部属部队上个月兵变失败后正移往白俄罗斯，未来将留在白俄罗斯训练当地的军队，不会重回乌克兰战场。星期三，社媒平台 Telegram 中发布了看落好像是普里戈任的人生在白俄罗斯的这一段短片。这一段摇摇摆摆的短片看上去是在黄昏时分拍摄的。短片可见普里戈任正对着一群看上去好像是华格纳战士的人发表讲话，人群中并不断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这个掌声和声音听起来都好像是普里戈任的男子在短片中说，欢迎大家，我好高兴向大家致意，欢迎来到白俄罗斯的土地，我们将会有尊严地战斗，我们为俄罗斯做了很多事情。由于影片拍摄时光线比较昏暗，因此无法完全确认讲话的人是普里戈任本人，亦无法确认影片拍摄的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将该影片所在的位置定位为白俄罗斯的阿西波维奇先前弃置的军事基地，该基地位于首都明斯克东南约80公里。根据定位， CNN 确定他的拍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二7月18号黄昏后。普里戈任在视频中抱怨说，我们为俄罗斯做了很多事，现在前线发生的一切是耻辱，我们不想参与其中，因此我们决定在白俄罗斯驻扎一段时间，他说。他表示，在这个时间我们将要帮白俄罗斯军队打造成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军队，如果需要我们将取而代之。普里戈任随后暗示，华格纳部队稍后可能会前往非洲，该组织一直活跃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普里戈任还表示，要帮助训练白俄罗斯的军人，令白俄罗斯军队成为世界第二。普里戈任的副手乌特金说，这个不是结束，而是个开始，世界上最艰巨的任务很快就要展开。他接着用英文说，欢迎来到地狱。 CNN 报道，新的卫星图像显示，随着车队不断抵达，白俄罗斯的华格纳新营地里面停满了车辆。根据美国公司 Planet Labs PBC 拍摄的卫星图像，在第一支车队抵达约72小时后，华格纳车队的数百辆车辆已经塞满白俄罗斯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连日来网上出现一些短片，显示超过100辆车的车队沿着俄罗斯的主要高速公路向白俄罗斯方向前进。星期三7月19号，中共驻美大使谢锋扬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算阻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谢锋声称这一次访问是一场正在形成的危机，他的讲话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但是在被美国媒体问到最近引发轰动和巨大关注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的这个惊人事件时，这位中共大使的面色却变了，哑口无言。谢锋在参加阿斯帕 ASPEN 安全论坛时扬言，台独分裂分子的行为必须受到压制，现在我们中共的首要任务是阻止赖清德访问美国，这个就好像一头灰犀牛向我们冲来。据报道，继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春季过境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台湾副总统、下届台湾总统大热人选赖清德打算下个月取到美国前往巴拉圭。拜登总统的团队已经表示，这一段通道应该平安无事地展开。但是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这个新任中共驻美国大使却企图在这件事情上动摇美国的信心，同时又试图在国家安全界的阿斯帕安全论坛的伟大和良好声誉面前表现出一种得体的姿态。谢锋声称，我们希望和美国共同成长，我们应该告别冷战思维， 我们应该告别零和游戏，我们应该避免大国冲突。该部强调，虽然中共大使的说话似乎很漂亮，但北京直接插手美国本土的外交事务，这个本身就很荒唐。在讲话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谢峰都保持着一种似乎心情不错的语气。但是当红绿灯创始编辑克莱蒙斯 Steve Clemons 借助基辛格访问北京的消息，并以此为契机询问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失踪时，谢峰就闭嘴了，同时面色大变。根据 BBC 的日程记录，秦刚在公众面前已经消失了23日。而克莱蒙斯提醒说，秦刚去年曾出现在阿斯彭论坛上，在沉默不语后，谢峰模糊不清，顾左右而言他地勉强做出回应。他说，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向媒体通报了这个消息，我很多谢你的关心。中共当局一直对有关秦刚的状态的信息严格保密，甚至在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印尼东盟峰会期间，秦刚缺席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会面后，北京当局亦一概不肯透露任何真实的信息。当时中共外交部官员声称，秦刚因健康原因缺席了东盟峰会，并由中共当局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接替了他。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副研究员阿霍 Sari Aho 对南华早报表示，共产党极之不透明，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会发布消息。尽管秦刚已经失踪了3个星期，这个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只能推测，当涉及到中共的声誉和外交时，这件案件被认为是党内的事务。我认为中共当局并不真正关心这件事怎样向外界传播，或看起来是怎样。而在中共官方媒体生态系统内，中共官员似乎知道一些内幕，亦表现出了对这种沉默的不安。中共的铁杆胡锡进就坐立不安，有些禁不住了。胡锡进最近几日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有一些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但不能够公开谈论，在维持营运和尊重公众的信息权之间需要取得平衡。披露信息将有助于提高官方信誉，并向私营部门传递信心。成都大学生运动会即将举行之际，中共网信办和大学生运动会执委会联合发布通知，对互联网展开为期20日的环境整治运动，刚好覆盖整个大运会的期间。而在这件事之前，互联网上曾发起在成都大运会期间举行白纸革命的活动，不知道是否与此有关。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时间是2023年7月28日至2023年8月8日。中共网信办和成都大运会执委会联合发布通知称，自7月18日起展开为期20日的清朗成都大运会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包括散布涉及大运会的所谓虚假信息及谣言、歪曲传播突发事件信息、炒作涉大学生负面话题、虚构摆拍当地贫困生活、组织人肉搜杀、泄露运动员、裁判员个人信息、侮辱攻击等。该通知引发网民嘲讽，消灭贫困的最好办法是不允许发现贫困，大学生负面问题亦是炒作了，就业率100%咩？乜嘢欲盖弥彰？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本应在2021年在成都举行，因中共疫情封控而推迟，是继2001年北京大运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中国大陆第三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共设篮球、排球、田径、游泳等18个体育项目。该届赛事约有来自170个国家和地区10,000多名运动员及官员参加。一星期前，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份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号召民众参与7月28日在成都的快闪白纸革命，抗议中共政府 并对抗议中的安全及商户之间的联络模式等做出了详细的建议，并告诫参与者不要做孤勇者，要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还要一场接一场的线上线下快闪，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止。中共全国政协日前召开例行会议，港媒注意到规格较以往大大提高，分析指咁显示呢一届嘅政协有咗新嘅角色，亦显示王沪宁嘅地位角色越嚟越重要。过去五年每季经济数据公布后，中共全国政协都要召开座谈会，由政协嘅经济专家发表意见，以粉饰中共所宣称嘅协商议政。香港明报7月20号刊文指出，同以往比较，星期一这一次例行会议的规格大大提高。以往中共全国政协的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通常由一名副主席主持，另有一两名副主席出席，但星期一的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亲自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另有七名副主席出席。王沪宁在会上称，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文章指出，王沪宁以这一种语气谈论经济形势和他的政协主席身份有落差，却符合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文章对比最近两届中央深改委的领导班子构成，发现主任都是由习近平兼任，但中共十九届中央深改委三名副主任是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及时任中共常务副总理韩正。而中共二十届则是中共总理李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换言之，全国政协主席取代了中共常务副总理在中央深改委的位置。文章指出，王沪宁的中央深改委主任职务一直未变，显示他仍然在中共政策设计协调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王沪宁的长期副手、中央深改办常务副主任穆虹在今年两会换届时，从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变成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辅助王沪宁，令全国政协变相成为中央政策设计院。文章还指出，今年二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上有关机构改革的讲话中提到，机构改革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牵头带领，加强统筹协调，设立协调机制，可见深改委在其中的重要角色。而王沪宁和穆虹则是深改办的实际操盘人。美国著名媒体人邱伊特 Hugh Hewitt 2021年12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披露上述关于王沪宁的文章已经在美国国家安全专家中流传，包括美国联邦众议员加利格尔 Mike Gallagher 亦在看这篇文章。邱伊特认为，因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中共近日公布首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声称中国公民走到边度，领事保护跟到边度。不过分析人士表示，北京试图透过该条例更严密监控全球各地的中国公民，实际上是用法律形式包装中共政权黑手长臂伸延镇压和抗权的展现，企图在国际社会构建新一轮的话语权，将比战狼外交更难招架。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务院14号公布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这个是中共第一部声称为保障海外公民和机构的安全权益所立的行政法规，将自9月1号起实施。中共司法部说，从2011年至2019年， 每年出境人数从7000万人次增至1亿7500万人次，境外注册中资机构从18000间增至近50000间，海外劳务人员和留学生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各类型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例数量逐年增加。虽然设立专法声称保障海外公民安全和权益，但中共的跨境镇压行动亦从未间断。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14年至2021年发生了735宗跨境镇压事件中，超过30%出自中共政权之手，是从事跨境镇压运动最多、最复杂、最全面的国家。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去年9月的报告显示，中共在全球建立大约54个海外警桥服务站，名义上是服务，实际上是监视海外侨民，甚至从事一些任务。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保护和镇压都是一体两面，他可以有实力保护你，就等于有实力来镇压你。他说，很多国家都是基于保护海外公民的立场来立法，但中共本质是为了国家政权安全，这个从法令开头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该法第二条指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统筹协调，提高领事保护与协助能力。桑普表示，该条例涉及的不是保护，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贯彻中共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将国外的领事保护相关立法拿来当作门面，包装成说好中国的故事，是假保护之名，执法之实，而且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这种表面一套，实际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向来都是中共的汉家伎俩。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规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能力，规定地方当局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动态监控核区内的境外人员和机构，以因应未来可能的冲突事件。桑普说，如此一来，中共的监控系统又多了一个套路，表面上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功能，事实上是垂直整合外事加上安全等单位，对各地中国公民进行更严密的掌控。他说，如果地方政府借骚扰在中国的家人来为海外异议人士施加压力，将可以令到中共海外威胁兼及理及，达成中共专政的目的，影响所及，不容忽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俄罗斯准备袭击民用船，专家解读战争前景。王毅代秦刚出访南非，专家说失踪可能性有三种，恐凶多吉少。皮尤民调显示，多数亚裔美国人对中国没好感。中国男子缺钱竟然向 ATM 存冥币，网民调侃说应该去天地银行存。中共声称首要任务是阻止台湾副总统访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乌战况更为激烈，美国警告说俄罗斯准备袭击民用船只。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6个月，乌克兰是否有可能获胜？专家就这个问题作出分析。乌克兰敖德萨地区的3个港口是战争期间乌克兰境内唯一运营的港口，因为黑海粮食协议允许粮食通过这些港口出口，以保障全球粮食供应。但俄罗斯宣布终止黑海粮食协议，并在18、19号连续轰炸敖德萨。据估计已经导致已出口到亚非的6万吨粮食被毁。之后俄罗斯国防部更表示，由20号开始 将所有在黑海驶向乌克兰的船只，无论悬挂哪一种国旗，都视为军事运输船。天空新闻之后报道说，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奇表示，美方情报显示俄罗斯在通往乌克兰港口的航道上埋设了更多水雷，准备袭击民用船只，并归罪于乌克兰。英国退役空军少将、天空新闻军事分析家西恩贝尔20号分析说，在二战中，盟国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击败希特勒，但在俄乌战争中，北约和西方盟国不愿意将冲突扩展到俄罗斯领土，因为担心导致局势明显升级，甚至发生核对抗。因此，尽管泽连斯基的目标是收复全部领土，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夺回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地区虽然不是无可能，但会非常困难。另一方面，西恩贝尔写道，俄罗斯亦不太可能征服整个乌克兰，所以双方都无可能对对方造成决定性的打击。因此，战场上的胜负意义有限。而从战略角度睇，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要阻止北约扩张，并让俄罗斯再次伟大。这些期望已经明显无可能实现。西恩贝尔认为，当普京认为时机成熟时，就会坐下来同乌克兰谈判，并自行宣布获得胜利。这个是专家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分析。不过，最近有信号显示，普京面对的难题并非只有俄乌战争，他在内部正承受某种压力。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对媒体谈到华格纳兵变，他说当日吃早餐时，普里戈任成了叛徒，到晚餐时他已被赦免，几日后他又被普京邀请去喝茶，这个肯定有 QK。 摩尔说，普京肯定承受着内部压力，不需要英国军情六处的所有资源就能得出结论。普京周围俄罗斯征兵内部存在严重裂痕，非同寻常的是，普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展示出软弱。摩尔说，普京唯有通过白罗斯总统和普里戈任达成交易来自保，这个交易对普京来说具有相当的羞辱性。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飞真、李慧的采访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持续消失，多位学者认为男女关系不构成威胁秦刚的因素，宋国成认为有三种可能性。不过总的来讲，秦刚凶多吉少。7月19号下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将出席24至25号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第13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并访问内及利亚、肯亚、南非、土耳其等国。由6月25号迄今未公开露面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依然未能代表出席这项外事活动。到这个礼拜，汪文斌、毛宁等人对于媒体追问秦刚下落，就干脆三缄其口。但外界同时亦提出他们保持沉默时的尴尬。秦刚消失以来，他和前凤凰卫视当家主持傅晓田的绯闻，以及关于傅晓田是双面间谍的传言在网上热传。按中共官场常态，副国级干部的政治生命通常不会受到绯闻的影响。但是诡异的是，中共这一次并未如之前彭帅、张高丽事件一样封控网络，而是被他处于一个半发酵状态。澳洲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秦刚这么久没露面，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他对希望之声表示，亦有可能真的病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政治上出什么问题了。因为他是副国级的干部，国内的网络上放开传他这么多丑闻，他肯定是政治上出问题了，所以先会放开，要不然所有东西都会被封住、被删除。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